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。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主日，让我们可以众圣徒一同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来朝见你的面，朝见你的容颜。主要把你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天父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祈求你的恩典、你的同在。主啊，在我们中间彰显。主啊，你也让我每颗心灵都能够来朝见你，让我们在安静当中可以见到主你自己的面。也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也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头，主啊，让你的名在你的百姓当中，主、啊、得到称颂。天父，我们也谢谢你呀、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，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大家把圣经打开，马可福音呀，马可福音。我们今年的教会的这个主题呢，就是要认识基督。传扬基督，效法基督，不是基督。那么因为这个主题呢，教会的牧师最后就决定像英文堂是跟我们中文这边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会讲马可福音一周一章呀，让我们借着马可福音来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认识福音真理啊哈。请大家把圣经打开马可福音第三章，马可福音第三章啊。在新约圣经的63页，新约圣经63页。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圣经跟人的作品是不同的。人的作品是人写的，但是圣经是神的灵所默示的。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在除了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他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他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当中，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，并且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也知道呀，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啊哈。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啊哈。接下来我要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马可福音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啊，马可福音找到了。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，也请大家跟我一同存着一颗谦卑的心、敬畏的心。来听神的话，是无误的，是无谬的，是绝对的真理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35节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，意思是要控告耶稣。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，站在当中。又问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法利赛人出去，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第七节，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，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，就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图买、约旦河外并推罗、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。他因为人多，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，免得众人拥挤他。他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。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。他就设立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这12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半尼七，就是雷子的意思。又有安德烈、腓利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，并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。耶稣的亲属听见，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，他是被别西卜附着，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叫他们来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：“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？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；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；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，必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，都可得赦免。”凡亵渎圣灵的，却永不得赦免，乃要担当永远的罪。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31节，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，打发人去叫他。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：“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。”耶稣回答说。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：“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姐妹和母亲了。”这是上帝的话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属天的粮食，你的话语见证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作为的奇妙。天父，我们也知道，若非圣灵感动我们、带领我们，我们不能够明白你自己的真理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特别祈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晓得你话语当中的奇妙，并且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警戒，也能够得着安慰。主，我也祈求你将那遵行你话语的力量。放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因着遵行，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。孩子也把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愿你也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，使讲的跟听的都从你那里领受信息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。16节特别讲到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讲到什么是福音呢？福音是耶稣基督。那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那么叫每一个因着信将耶稣基督接到心里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救我们脱离什么呢？能够脱离。将来的大而可怕的审判，也能够救我们脱离生命当中的一些挣扎，使我们可以因着福音享受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属天的平安。所以保罗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思想，为什么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？我们说我们教会是美好的团契呀，教会有团契，我们每一周。都会有聚会，都会有查经，都会有团契。但是我们得需要知道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并且这个大能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在座的都需要的。那么这个大能是怎样体现出来的？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它的写作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让我们知道福音是谁。福音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也让我们接着读马可福音，使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所以我会跟弟兄姐妹借着这一章经文，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几个方面呢？会跟大家分四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点就是福音的需要，第二点就是福音的传播，第三点是福音的理解，第四福音的结果。那么这四点，我们一同来看福音的大能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，就是我们相信神。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得需要了解到底什么是福音，到底这福音的大能在哪里面体现出来？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？所以第一点，我们来看福音的需要。 那么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。我们知道我们要接受福音，我们要相信福音，是因为知道什么呢？是因为知道我们需要福音。假如说我们说我们需要医治的话，是因为知道我们需要医生，因为知道我们需要身体上是有了状况，所以我需要医生。假如说我不觉得我生命当中有状况的话，那我不需要医生，因为康健的人是用不着医生的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样如此。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基督，如果我没有意识到需要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就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。那到底福音的需要在哪里呢？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啊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啊，他进了会堂。我们从上一章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，和第一章经文都让我们看到，马可福音讲的到底什么是福音？耶稣基督他是福音，耶稣基督福音。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耶稣基督这福音是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言的，圣经亲自为他做见证。同时呢，三位一体的神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我们也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耶稣基督他胜过了这个试探，所以他有资格能够将每一个人从罪的试探当中拯救出来。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呀，他有赦罪的权柄。那么在这之前，一章、两章、第一章、第二章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福音怎么样呢？哦，是真的是很美好。那么第三章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了。当第三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，逐渐让我们看到，当这福音在宣讲的时候遇到了什么？遇到从这个世界来的一个抵挡，从这世界来的一些问题就渐渐的显明出来了。那么在第三章一到六节里面，就让我们看到，在这里面有一个场景：耶稣基督进了会堂。这个会堂是当时犹太人主日啊，还那时候不是主日，是安息日，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六。犹太人在礼拜六每周一次敬拜神的地方。耶稣基督进了这个会堂，在那里呢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，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站在那里。不但枯干的一手站在那里，那里面呢还有一群人。这群人是什么呢？这群人他们是来窥探耶稣的。在这里面说，他们要窥探耶稣，窥探耶稣什么呢？要看耶稣基督在主日的时，在安息日的时候，到底是医治还是不医治。到底他医治还不医治？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教门里面，他们认为什么呢？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。那么他们是要控告耶稣基督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耶稣基督呢？啊，知道他们这个心思，要控告他。耶稣基督怎么说呢？就让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说：“来，你站在当中。”那个人就站在了当中。大家都看见了那个人。枯干了一只手站在当中之后呢，耶稣就问在座的人，不但是法利赛人，包括当面的众人全问他们。大家可以看这个问题哈，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、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在安息日行善行恶、救命害命、救人杀人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那些人听到耶稣的话之后，怎么样呢？他们都不作声，怎么样呢？耶稣就怒目周围，愤怒的看着他们，心里面又非常忧愁，他们是何等刚硬。那么我说，耶稣基督他知不知道法利赛人是要控告他，是要陷害他？耶稣基督是知道的，耶稣基督知道的。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因着他们的控告跟陷害，耶稣就说：“那我等一等吧，我不要。”去治这个人了，我不要再医治这个人。耶稣基督没有，耶稣基督说什么呢？说把你的手伸出来，那个人就把手伸出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怎么样？那手就复了原，让我们看见了什么呢？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有医治的这样一个权柄。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第六节说，法利赛人出去之后，就同这个西律党一人，西律党就是当时这个政治当权派。要和他们一同商议怎么样，要除灭耶稣基督。这是这段故事的一个记载。这段故事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段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在安息日，这些犹太人、这些法利赛人、宗教领袖，他们认为这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。但是他们虽然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但是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就心里面要筹划如何的来控告耶稣基督，要如何的加害耶稣基督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？看到 这个人心里面的一个伪善，人心里面的一个虚伪，人心里面的一个虚伪。在这里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一小群体当中，像这个一个缩影一样，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这里面真正的问题在哪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问题在哪里？到底这个问题啊，是枯干的人的一只手是硬的，还是人的心是硬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？到底那个枯干的一只手是硬的呢，还是他们的心里是硬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哪里？这个问题是其实是更严重的问题，是这群人的心里是刚硬的。明明看到了这个枯干的一只手，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正常的生活，非常的困难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以这种宗教的名义，打着这个遵守安息日的旗号。不但说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怜悯，反而是打这个旗号怎么样呢？心里面要行害人的事情，要控告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？人的心里的刚硬，要比那枯干一只手的那个硬问题更大。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让我们看到是耶稣来在这里，当这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到底安息日行善行恶、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实际上，这些人他们心里知道，他们心里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恼怒？因为耶稣基督他们应该给出这个答案的。这个问题不难的，圣经当中、旧约当中都已经教导了。旧约当中里面你是可以做安息日的，甚至旧约当中，就牛如果说是掉在坑里的话，你都要把那牛救出来。那么，上帝体贴的是牛吗？更不是体贴人吗？如果人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你看到有帮助的时候，你岂不是要把他从这个困境当中给救拔出来吗？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，但为什么这群人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他们却不能够回答呢？因为他们的心里刚硬，他们心里刚硬，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安危。如果我回答了之后怎么办？这群宗教领袖在他们面前，如果我被受牵连，我该怎么办？每个人都是考虑自己。每个人都是宁折保身，所以这是心理的问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这个心理的问题恰恰是什么呢？是福音的需要，福音的需要。在旧约以西结书36章第26节里面有这样个预言：以西结是旧约的主耶稣降临之前的400-500年之前的这位先知。那么这先知呢，他就预言，当新约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将发生什么事情？旧约以西结书36章26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：“我要那时候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心里，又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、石头的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。”谨守遵行我的典章，这是圣经在旧约的时候所预言的。福音要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要做的事情是要将我们的实心、刚硬的心换成一个肉心。这肉心怎么样呢？是对神的话语、对神的旨意有个清楚的认识，并且愿意去遵行，活在真正的自由，活在真正的这个平安当中。这是神对百姓的一个心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福音的需要，福音的需要。人心是刚硬的，人心不但是悖逆神，人心在看到人这个同胞在有需要的时候，身边的邻舍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为了保全自己，宁可以这个宗教的名义怎么样呢？给自己辩言，这是人心的一个可恶。你我其实都在这里，所以今天的这个福音的需要，不单单是这个群体，它是这个世人的一个缩影。实际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然后这也是对你和我讲。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：当你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不可思议啊！我们会对这个。当在场那些人也会感到愤怒，就像我们看一个电影之后，我们觉得这怎么这个样子，我们心里会发怒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会发怒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会发怒，我自己在想，我是不能够保证，假如我当时在场的话， 我不能保证，我就不会像那群在会堂里的人一样不出声。我不能保证跟他们一样，不一样。耶稣基督安息日是应该行善的，是治病是可以的，不应该害命。我不敢保证我能够这样去讲，我很有可能跟他们是一样的。毕竟我的经验也告诉我，我一定会跟他们一样的。因为在我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心里没有这个勇气站起来去反对当时的那个潮流，因为我考虑是自私。如果你说你不会的话，我会为你感谢神。所以，其实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信主了，其实我们心里面偶尔也会有刚硬的事儿。刚硬的心也会在我们里面发生。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感觉，或者是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好受一点，甚至能够把神的话语稍微有点变动，给自己找理由都有可能的。所以我们求主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联系我，赐我柔软的心，让我能听见你的声音。”让我单单的爱你，以你为乐。实际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福音的。这个福音不仅仅是我们相信主那时候，那时刻我们意识到我们心里刚硬，我需要悔改，需要认识主，需要活出神所在基督里面给我们那个良善。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，其实我们也需要这个福音，我们时刻都需要福音，这一辈子都需要福音。有的人可能会说哈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说我跟你说，我这一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我都不会需要福音，我都不会信福音，因为我不需要，我不会信的。但是过几年你知道怎么样？教会里看见，他在教会里面坐着听到了，18世纪有一个美国的赞美诗作家。他写了一首赞美诗，在华人里面其实也是很流行的。这首诗的名字叫什么？啊？呀，是，我时刻需要主，我时刻需要主，你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，这个作者，当他读了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以后，那里面耶稣基督说：“因为你们离了我，就不能够做什么。”他因为受了这一节经文的这个感动之后，再结合他的家里面，他发现无论在家里面做家务也好，经常有这个怨言，你知道吧？经常是跟丈夫吵架，经常是不甘心，你知道吧？但他读了这个书之后说，你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他里面有了这个感动，就写了这首赞美诗，叫什么？我时刻需要主。他说我时刻需要主啊哈。富贵是这样讲说：“我需要主，我真需要主，时时刻刻需要主，求主此刻就施恩，我来救主。”福音讲的非常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按照主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力量，离了主，我们真的就不能做什么。那个时候你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按照主你的心意去行。做丈夫的要像基督一样。”爱教会，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爱自己的妻子，为妻子舍命。做妻子的，就像教会顺服主一样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尊重自己的丈夫，容易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不容易，我们说不容易。但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话，很容易，没有一个人说不容易的。但如果按照主的意思去行的话，就感受到这真的不容易。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呢？我需要耶稣基督，我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。我很喜欢唱那首歌，我需主，我真需主，时时刻刻需主，求主此刻就施恩，我来救主。我相信，如果你在家里面，在厨房里面，无论做什么，在工作职场上，如果你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声的话，你的里面会很多的平安，得到这个平安。还有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当他看见周围的这个人， 当他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，众人却在那里不作声，却不作声。耶稣是非常的愤怒，但同时呢，耶稣忧伤他们的心刚硬。在这里面，让我们一个什么教训？亲爱的弟兄，你怎么来面对教会当中或者你肢体当中这些错误？你怎么去面对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当你看到你身边肢体犯错误了、得罪神的时候，或者犯了很大的罪，你用什么的方式来去对待他？耶稣基督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耶稣他是用愤怒，为什么愤怒？你知道吗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他们却是不想回答。心里面，耶稣基督很愤怒，并且他们是用什么？是用这个打着这个宗教的旗号啊，打着这个信仰的旗号做害人的事情。耶稣基督非常愤怒的，但同时，耶稣基督是有一个怜悯的心肠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。耶稣基督又为他们忧愁。所以你看到什么？在这里有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愤怒，一个是忧伤、忧愁。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呢？做一个 balance，是一个平衡。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身边的肢体或身边的同工犯罪，或者说做了不当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很愤怒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忧伤的心，缺少忧伤，我们那时刻就非常愤怒。但是那个愤怒也常常怎么样呢？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罪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常常会说什么？这是一个矫枉过正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摩西本来是一个神非常重要的仆人，当他看到以色列民犯罪之后，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愤怒，击打了这个磐石，你知道吧？击打这个磐石两下，矫枉过正。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犯这个错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本来你是对的。本来你可以发的是易怒，但是因为方式不对，过火了，一下怎么样呢？跟对方一样。耶稣基督不是的，耶稣基督我很愤怒，耶稣基督他很愤怒，但同时耶稣忧伤他们的心刚硬。这个忧伤是从哪来？这个忧伤是来自于他耶稣心里那个深深那个爱，因为爱所以忧伤。今天你跟我去的教会里面去，应该去效法耶稣基督。如果你看到身边的肢体有软弱的时候，你要可以表达愤怒，说不认同，这说明比你说，哎呀，没有关系啦，没有关系了，比这个强，因为你这样做法是要把他留在这个罪里。他这个人真好，非常 nice，我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跟我笑脸相迎。实际上你是告诉他什么？没关系，这样做没事儿，神慢慢怜悯你。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，stop，不要再做了，找时间说，我为你祷告。这样做不可以，不但得罪神，同时你自己心里面也受亏损，忧伤的心，愤怒和忧伤放在一起是平衡的，是平衡，啊，是平衡。所以这是神，这耶稣基督的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智慧。第二件事情，福音的传播，福音的传播，在7节到第19节里面，让我们看到福音的传播里面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福音的大能，啊哈。那么在第3章7到12节里面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儿，啊哈，耶稣基督啊，刚才是在这个会堂，在城市里，但现在耶稣基督呢，就退到了这个海边，退到海边去了，啊哈，有许多人去跟从他，那耶稣基督他呢，就怜悯众人，就医治很多人的这个疾病，很多人的疾病，在这里11节里面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？讲了一件事说，这个乌鬼啊，无论何时看见他，他就匍匐在他面前，喊着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。”但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应的呢？耶稣就再三的嘱咐这个乌鬼说：“不要把它显露出来，不要把它显露出来。”那么我会问一个问题，亲爱的，实际上在马可福音里面，福音书里面经常出现乌鬼这个乌鬼的事情。乌鬼啊，他看见了耶稣就喊，就喊叫：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子。”我们知道这个乌鬼，当他这样喊的时候，乌鬼是个灵，你是肉眼看不见的。他喊是因为他这个灵啊附在那个人的身上了。那个人呢被乌鬼附的人呢，他可以喊话：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子。”很有搅扰的。但耶稣基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不要作声，斥责他，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”我们会问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许乌鬼把它显露出来。 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耶稣基督的作为，他的目的不就是让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吗？乌鬼认识他，并且匍匐在他的面前，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，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权柄吗？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斥责这乌鬼呢？答案是，我在想，这里面耶稣不需要来自乌鬼的见证，耶稣不需要来自乌鬼的见证，耶稣要圣经见证他足够了，三一的神见证他足够了。那么后来还有他的使徒要见证他的门徒要见证他，但耶稣不需要乌鬼来见证他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福音的传播是完全以神为本，那种只问结果不择手段，在这里是行不通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行不通。只要把耶稣基督传出来就可以了，不论他是乌鬼的也好，还是人的也好，耶稣基督是不要这样的，耶稣就不要这样，耶稣基督是禁止魔鬼来搅扰。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什么呢？福音的传播靠的是神的大能。圣经里面说什么呢？说圣灵若降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所以，我们传福音是蒙神的差遣。一会儿我们会看下进去更清楚。耶稣不需要乌鬼的见证、仇敌的见证。啊哈，耶稣不需要。接下来，在13节到19节里面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耶稣设立了12个使徒，说耶稣就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来叫人，他们便来了。这个跟旧约里面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很像的。当耶和华神临格在他的百姓中间的时候，耶和华神是在西奈山上，完了又将摩西招到这个山上，在这里面耶稣上了山，并且呼召那12个人也都上了山，设立他们怎么呢？做使徒，设立他们做什么呢？与他同在，并且被差遣传道，赐给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样我们更清楚了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是斥责乌鬼，不要作声，不要把我显露出来。耶稣就不用他。接下来什么呢？耶稣基督选召12个门徒，设立他们做使徒。使徒做什么呢？让他们与他同在，并且要差派他们出去为他们传道。换句话来说，耶稣自己要设立，要差派为他传道的人，包括谁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包括在座的你和我。所以福音的传播不是谁来传都可以。耶稣基督，这福音的传播是靠神的大能，不是只问后果不择手段，像马基亚维里《君主论》里面所讲。很著名的一个西方的一个哲学家、政治学家，《君主论》只问后果，不计手段，这是不可以的，在福音的事工上。福音的传播是靠神的大能，是神圣洁的大能。所以这里面特别在讲到这个使徒的时候，他不但与耶稣基督同在，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也特别讲到说要差遣他们去传福音，要差他们去传福音。这福音是神所选召的，神所差遣的，并且赐给他们能力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而乌鬼不是神选召的，他们是敌对神的邪灵，所以耶稣不用他们，不用他们为他做见证。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所用的媒介也特别小心，包括我们的话语。不要认为说只要能够把一个人带到教会里，我什么方法都可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往往会出乱子的，往往会出乱子，因为他不会明白真正的福音。只问方法，不择手段。不但不会帮助福音的传播，反而会混淆福音的真意，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底福音是什么。 这是特别小心的。福音的传播靠神的大能。第三点，福音的理解。福音的传播，福音的理解，我们对福音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。在20节到30节里面，这里面讲到这样的事情。啊哈，耶稣基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是对福音的工作的一个解释。在圣经当中，你可以看到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有两个，一个是他的行为，他的有这个作为，同时呢有他的话语来解释他的作为。上帝不会用人的方法来用人来为他的行为做解释，上帝自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一方面有作为，同时有这本圣经啊哈。上帝的作为，神的话语解释他的作为，而神的作为呢，为他的这个解释，神的话语怎么样呢？提供一个依据，双方是相辅相成的。这为什么我们一般要思想神的作为，也要思想神的话语？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，耶稣基督自己来解释到底什么是福音的事工。在这里面有一节经文非常重要，这节经文就是这个啊哈。就是27节，27节说，没有人能够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，必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。这节经文是耶稣基督解释福音的事工，解释福音的事工怎么讲呢？哈，我们可以看这个背景啊，可以，耶稣基督是用这个比喻来解释的。这背景在哪里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当时的他这个传福音的事工，他的教导被很多人误解。包括他的家人，这里面说他的家人都是误解什么说？说这人癫狂了，这人癫狂是误解的。同时呢，还被他的仇敌对头怎么样呢？亵渎。当耶稣基督去赶逐这个乌鬼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？他说这个人是被别西卜附着的。说这个耶稣基督，他不说耶稣是基督，他说耶稣啊，拿撒勒耶稣是乌鬼附着的，别西卜附着的，鬼王附着的啊哈。他赶鬼，他为什么能赶鬼呢？是因为鬼王。他是靠着鬼王赶鬼，小鬼听大鬼的话，他是这样讲的。耶稣基督呢，就用了一个比喻，就反驳他，反驳是他们的荒谬。荒谬在哪里呢？耶稣基督说什么呢？撒旦怎么能够赶逐撒旦呢？若是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；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也站立不住；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换言什么呢？法利赛人的这样一种污蔑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，站不住脚的，是站不住脚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很多人不会去分析撒旦的话语，就是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，没有任何的分辨就听了，没有去分辨的，没有分辨的，所以我就听了。耶稣基督指出他说：“你们是荒谬的。”撒旦岂能攻打撒旦？撒旦岂能赶逐撒旦？如果一家自相纷争，一国自相纷争，就站立不住，非常荒谬，ridiculous。耶稣这个比喻来说明他们的荒谬。之后呢，耶稣就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：世人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。这里面提到了圣灵，亵渎圣灵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，并且担当永远的罪。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呢？耶稣有解释，就是他们说耶稣是被乌鬼附着的。本来耶稣是靠着神的灵，耶稣就是神，他有这个赶鬼的这个权柄，他有这个能力。但是呢，他们却偏偏说这是鬼的作为，抵挡圣灵。耶稣是什么呢？抵挡圣灵，亵渎圣灵的罪，永远不得赦免。为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开启人的眼睛，让他看到拿撒勒耶稣基督是谁。但如果他抵挡圣灵的话，就说明什么呢？他的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他要担当他自己的罪，直到永远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耶稣基督对他们这个警告呢，之后呢，耶稣就警告的过程当中，耶稣也就解释了到底什么是福音的大能。福音的大能就是他的比喻，没有人能够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。必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具。耶稣在这里是用一个比喻，其实也是一个常识，也是个常识 啊哈，你怎么能够进到一个壮士的家里，把他的家具拿走呢？除非你比他有能力，并且把他捆住，你才能够把东西拿走，否则的话你带不走的。那么在这里面，这个壮士指的什么呢？这个壮士他代表着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魔鬼，魔鬼是有能力的，魔鬼的能力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大，魔鬼是有这个能力的。然后，而壮士的家具指的什么呢？壮士的家具指的是魔鬼权下所捆绑的那个人。这个世界都在这个幽暗的世界，就在这个魔鬼的掌控之下。然后，那么人只有捆绑制服着巫鬼，才可以把人从他的权下释放出来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人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捆绑魔鬼，制服魔鬼，才能够把他权下的人拯救出来，你跟我都是从前在魔鬼的权下，但是今天因着神的恩典，把我们从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，把我们从巫鬼的权下拯救出来。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制服着魔鬼的呢？在希伯来书第2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：“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”并要释放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这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败坏那掌死权的，是借着死，借着十字架的大能败坏了掌死权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谁能够攻打魔鬼？谁能够击伤魔鬼？谁能够捆绑魔鬼？你跟我都不能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因为巫鬼是邪灵，他能力比我们大，但是耶稣基督能，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大能。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再说败坏了掌死权，所以他能够将一切相信他的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。每个相信的人，耶稣基督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就赐给我们权柄，做什么呢？做神的儿女，就可以称神为阿爸父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？正确的理解这福音。耶稣基督自己为自己的福音的工作做解释，你看的是神的大能，看的是神的大能，要击败一切的仇敌的这个势力，把我们从中拯救出来。那么第四点就是福音的结果，福音的结果啊，福音的结果，31到35节里面，这里面讲到啊，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福音的结果就是神的儿女在做的。福音带出来的结果是，福音的大能带出来的结果就是，把一个从前不认识神的变成了认识神，从前与神为敌的，但今天成了上帝的儿女。那么，到底谁是上帝的儿女呢？在这里这段经文当中啊，当耶稣基督啊传道医治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非常的繁忙，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。啊哈，也来找他，打发人去见耶稣啊哈，因为有很多人呢围在耶稣的周围，他们就去告诉耶稣说：“看呐，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。”耶稣就回答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兄弟？”啊哈，之后耶稣说：“看呐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兄弟。”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那么，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不要误解，认为耶稣基督在这里轻看他的血肉之亲。我们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倾向，认为耶稣基督是不是轻看他的血肉之亲？但实际上不是的。我们读福音书里面，我们知道耶稣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。在十字架上，啊，在他要离世之前，他还挂念他自己的母亲，把他交托给他的门徒约翰，让他来照管玛利亚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8节里面也是教导神的儿女说，人应当看顾自己的亲属，说人若不看顾亲属。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这里面都可以看，基督徒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可能不太意识到身边的亲属人的需要。 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不要说因为我信耶稣基督了，所以我有了更亲密的伙伴，我把我的家人给放一边了，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，这是不合乎圣经的。圣经里面告诉，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更多的考虑我自己，没有考虑我的家人，不会考虑我的邻舍。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应该更加的看顾我的亲属，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他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在这里误解说耶稣基督他不看顾，他好像不顾亲属或者轻视亲属。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意思，重点不在这里的。重点在哪里呢？重点是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，到底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属灵的亲属，谁是神国度当中的儿女、公民，谁是神家里的弟兄姐妹。这里面讲的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谁是神的儿女？神的儿女是有表现的，不仅说我相信就可以了，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所流露。流露什么呢？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即使我常常会跌倒，但是我愿意爬起来继续的前行，愿意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这里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做神儿女的条件。你如果不遵行神的儿女，你就不遵守。Sorry，你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不能够做神的儿女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做神儿女的条件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条件的，否则耶稣基督不会再来了。那么遵行神的旨意什么？遵行神的旨意是做神的儿女的生命的流露，生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个结果是福音的大能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是福音的大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最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福音的需要。你有看到你每刻都需要福音吗？福音的传播。要用神所指定的方法传讲纯正的福音。对福音的理解，耶稣基督捆绑制服了魔鬼的权势，将他的百姓释放出来。福音的结果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这个表现就是，我们开始可以也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靠着福音过成圣的生活，靠着圣灵去分享福音，分享神的爱，正确的理解福音，了解福音的大能，遵行神的心意。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福音的大能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。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主啊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进入你自己的真理，也让我们因着明白而遵行，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福音的大能。谢谢你，我们把每一个心灵都仰望在你的手中。愿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，在我们需要的时候，你帮助我们能靠你的恩典、靠你的能力过得胜的生活，只等你再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